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学员们，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啊。每次呢，文慧都会说平安，真的，但愿神在我们当中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么在创世纪这个课程里头呢，我们总共会有36讲，现在呢已经进入了一半了，23讲。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看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25章。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可以呢来信向我们索取创世纪的讲义资料啊，不过先决条件就是您要成为我们的学员，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学员啊。如果您很想得到讲义，那我们会鼓励您啊，不仅仅是创世纪，愿神在您的心中呢激励您、感动您，让您也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愿意好好的在真理上装备自己，被神使用，那您就可以呢报名成为我们的学员，那么你就可以拿我们的资料，拿我们的讲义，那么拿了之后呢，再好好的看，自己再好好的研读，那愿神帮助您。好，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将我们这30分钟这个课程交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同心聚集在您的面前，愿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让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都在您的带领当中进入您的启示，明白您的心意，帮助我们透过研读不仅仅去认识您自己的话语，而且更加认识您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您对我们的心意又是如何。我们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也将我们自己全然摆上，愿主在当中祝福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上一回呢，我们就研读了创世纪24章，经文记载了亚伯拉罕为以撒的婚事呢，就差遣了家中的老仆人，也就是总管啊，一位忠心的老仆人，长途跋涉回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乡，为以撒呢找寻合适的终身伴侣。整个过程里呢，我们可以从老仆人的身上学到了倚靠神、仰望神的带领。就如同箴言书3:6所说的，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老仆人就是这样认定神，透过了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而神呢果然也带领他找到了利百加。另外啊，我们要注意的是，老仆人呢为少主人找准新娘的时候呢，他向神所求的不是这个女子的美貌，而是女子有没有爱心，懂不懂得关心异乡的客旅。弟兄姊妹，这就提醒我们呢，要看重人的内在生命素质，远胜于外貌。特别是呢，弟兄在找伴侣的时候也是如此啊。而从利百加身上呢，我们就学到了爱心的功课。利百加不但乐意照顾老仆人的需要，给他水喝，更额外的打水给老仆人的牲畜喝，这就表明了利百加虽然是外貌美丽，但他的内心美丽更是加倍。而从亚伯拉罕筹划这个儿子的婚姻事上呢，我们就学到了要慎重看待婚姻，因为有些事情可以一错再错，但婚姻却不能错。那么特别是男女双方的信仰呢，不能够有所冲突。好了，为以撒办了婚事了，那这也了了亚伯拉罕一件心头大事。创世纪25:1-11就记载了亚伯拉罕在世最后一段日子的事迹。创世纪25:1开宗明义说，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那么究竟这个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娶基土拉的呢？ 那这基图拉是亚伯拉罕续弦的妻还是妾呢？当代圣经就翻译为续弦，也就是说呢，基图拉是亚伯拉罕在撒拉去世之后所娶的妻。但是呢，创世纪25:6的经文提到了庶出的众子，那么原文是众妾所生的儿子。而历代志上1:32也称这个基图拉呢是亚伯拉罕的妾，所以极有可能呢，这个基图拉是亚伯拉罕在撒拉还没有去世之前所纳的妾。那么基图拉呢就给亚伯拉罕生了6儿子，其中包括了有名的米甸。那后来圣经记载了他后代的一些历史啊，包括了约瑟的哥哥把他卖给米甸的商人，还有摩西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等等。那么米甸这个民族呢是居住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那么时常呢攻击以色列人，而米甸的5儿子呢都是阿拉伯民族。那当时的亚伯拉罕呢真的是多子多孙，并且他的后裔也成了多个民族多个国家，这就应验了神的应许，他要成为万国之父。但多子多孙也有麻烦的，那就是可能呢会因为争家产而互相攻击，所以亚伯拉罕就趁着仍然在生的时候就把家产呢给了以撒，而妾所生的儿子呢就得到了财物，那直接翻译出来就是礼物啊。在当时的中东风俗里呢，这个父亲呢大多呢是在死前就把家产呢分给妻子所生的儿子，而妾所生的儿子呢就要看这个父亲的意愿了，父亲可以什么都不留给妾的儿子的。分完了家产，亚伯拉罕呢就打发妾所生的儿子们呢像之前的以实玛利一样离开了以撒，那么迁往东边啊。那这一离家呢就代表妾所生的儿子是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因为只有以撒才是神所拣选的后裔，要得到神所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而这样做呢也可以避免妾的儿子们和以撒呢争家产。该做的事都做了，亚伯拉罕也175高龄了，经文说寿高年迈气绝而死，那新国际版就翻译为年迈日子满足。神的应许果然实现，亚伯拉罕就如同创世纪15:15所说的，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列祖那里。就正如一位学者呢他所提的，死得安详，平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才气绝而死。紧接着创世纪25:9-11就描述了亚伯拉罕的葬礼，那么主持埋葬的呢是他的两个儿子以撒还有以实玛利。虽然呢这个以实玛利呢是长子啊，年龄比较大，但以撒呢是正室妻子所生的，所以在法律上呢他是长子，因此呢排名就在以实玛利之前。而埋葬的地点呢就是之前亚伯拉罕埋葬撒拉的麦比拉洞，亚伯拉罕就此长眠在神应许的迦南地里。虽然信心之父已经去世，但神的祝福没有停止啊。创世纪25:11说，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毕尔拉海来居住。那毕尔拉海来这个地方呢正是创世纪16:14所记载的，是神的使者向夏甲显现预告以实玛利出生的地方。那我们由此推测呢，当时以撒的势力应该是相当强大，强大到一个地步啊，甚至这个势力延伸到兄长以实玛利的领土上。神祝福以撒，但是神也没有忘记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啊。 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八节就记录了以实玛利的家谱，还有他的世事。那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三节经文说，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按着他们的家谱，那么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按着他们的名字，照着他们的世代，也就是呢按着他们出生的次序，一个一个接连记载了以实玛利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弟兄姊妹啊，神是信实的神，经过时间的考验，就更加证明，或者说更加明证神应许的可靠和神奇妙的能力。因为创世纪二十五章十六节就提到了，以实玛利十二个儿子成了十二族的族长，这就应验了创世纪十七章二十节的预言。并且呢，创世纪二十五章十八节接着说呢，这些以实玛利的后裔在他众弟兄东边，那原文呢应该翻译为常和众弟兄为敌，这也应验了创世纪十六章十二节的话。可见呢，神不仅掌管引导他所拣选的人，神也看顾其他人，因为世人都是神所造，也是神所爱的，更在神的掌管之下。的爱随处可寻，所以感恩的心时常拥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总有一件事让我们感恩，神爱我们，这已经是让我们感激万分了。神眷顾他所拣选的以撒，但神也眷顾以实玛利。亚伯拉罕的去世代表一个世代的结束，而新的一代也随之诞生。神的工作，神的祝福，继续施恩怜悯进行当中。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六节就记载了，在创世纪里头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诞生，他就是雅各。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九节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那我们之前呢曾经多次提过，在创世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中文翻译呢可以翻译为来历或者是后代，那么常常就会有记在下面这样的词语出现。那么这个词呢在创世纪里头总共出现了十一次，我们也曾经提过呢，我们可以按这个词汇呢来将创世纪呢分为十一个段落。那每一次这个词汇出现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事件，新的事件发生了，一个新的局面产生了。那我们知道呢，以撒呢是在四十岁的时候娶利百加的。时光匆匆而逝，一晃眼啊已经过了二十年， 但是另一百家呢却一直没有怀孕。那么以撒如何面对这个困难呢？他呢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这个为他的他呢，当然指的就是利百加。那么原文直接翻译就是在他面前，也就是代替他，代替利百加。换句话说呢，以撒代替利百加来祷告。而这里经文所用的祈求呢，有解经学者就提出是指由一个属于神的人来代别人向神祈求，包括呢把不好的东西除去，包括献祭，还有其他的宗教礼仪。那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埃及法老呢就提出要摩西为他呢向神祈求啊，将一些灾祸呢挪去，这就是祈求的意思。弟兄姊妹啊，从圣经的记载当中，以撒呢似乎是一个很被动的人，但是面对妻子的不育，他却采取主动。为什么呢？相信呢这是因为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以撒就知道神应许要给他很多后代，那么神就必定守诺言，他只需要凭信心等候，不住的祈求，时候到了神必做工。而耶和华果然也听了以撒的祷告，并且按着他所求的，利百加就怀了孕，而且一怀就是双胞胎。但是这双胞胎在母腹中呢彼此相争。那在七十世译本里啊，相争所用的希腊文文字呢，就是路加福音一章四十节还有四十四节所说的以利沙伯所怀的胎跳动，那就是同一个字。而这跳动有多厉害呢？那相争呢在原文它常常是用来描写人被磨石打破头颅，例如士师记九章五十三节所说的，又或者是神砸碎了鳄鱼的头，好像是诗篇七十四篇十四节所描写的。哇，就是这样厉害，不断的在利百加的腹中跳动，难怪这个利百加痛苦难当，要向神倾吐苦情了。而对利百加的诉苦，神就启示他，两个婴儿乃是代表两个国家，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从你肚腹中就有两族分立着。换句话说呢，兄弟俩的后裔呢是两个彼此敌对的民族，而大的将来要服侍小的。神的预告不但是化解了利百加心中的痛苦和疑惑，也让他知道他所怀的胎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两个民族，所以呢他也就有了力量来面对怀孕的痛苦了。而就在以撒六十岁那一年，双胞胎顺利出生。那么哥哥呢就身体发红，浑身有毛，所以就叫以扫。而弟弟呢身上光滑，但是出生的时候呢却手抓住以扫的脚跟，所以呢叫雅各，那么是抓住的意思。啊，我们看和合本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注解，但有学者就指出呢，雅各的名字啊其实是愿神在你脚跟后面，那也就是求神保护的意思。当时的埃及还有米索波大米呢都有人是以雅各为名的。总的来说呢，双胞胎出生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不但是应验了神的话，也是预告了他们长大之后彼此相争的景况。果然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就记载了双胞胎长大之后很快就有了第一次交手的经验，交手的记录。双胞胎渐渐长大，分歧也越来越大。哥哥以扫善于打猎，那直接翻译就是懂得打猎，很有打猎的知识。然后呢常在田野，直接翻译就是是一个田野的人啊，无拘无束。而弟弟呢，弟弟雅各却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两个人的个性呢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而父母对兄弟俩的态度呢，也是如此。父亲爱哥哥，母亲疼弟弟，结果兄弟之间嫌隙越来越大，斗争呢也越来越强了。那有学者就指出，以撒和利百家对不同儿子的偏爱，不但是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冲突的危机，也影响了两个儿子的性格。雅各因为得不到父亲的爱，所以就千方百计要抓住更多，来提升自己在家中的位置。而以扫呢，得不到母亲的爱，所以就容易产生憎恨的心。可以说啊，父母的偏爱造成了两兄弟的争斗。因为在圣经里头没有明载这两兄弟呢不喜爱对方，他们之所以不和，是为了争取不爱自己的父亲又或者是母亲。这对为人父母的弟兄姊妹来说，实在是一个见解和提醒啊。那么究竟这双胞胎兄弟第一次交手的经过和结果是如何呢？创世纪25:29就记载，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当时的雅各呢正在家里熬汤，熬这个字原是指准备，也就是说啊，雅各可能肚子饿了，所以呢正准备吃的东西来填饱肚子。那么就在这时候，以扫打猎回来累昏了。那这是指呢，以扫不仅疲累，还饥肠辘辘。所以以扫一看见雅各在熬汤，他立刻就说：“求你这红汤给我喝。”那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呢，请你把这红的东西喂我一点。红的东西，那换句话说啊，以扫呢可能饿昏了，也根本不知道雅各呢煮的是什么汤。他看见这汤是红的，他以为呢是补品，再加上饥饿，所以就冲口而出请求弟弟雅各给他红汤喝。那么到底雅各熬的是什么红汤呢？创世纪25:34说啊，是红豆汤。那这是中东地区一种很便宜，很像豌豆的扁豆，再加上米混合煮成的稀粥啊，就是很稀的粥。那么听到了哥哥的请求，雅各就把握机会向哥哥提出条件，就是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长子的名分不仅代表在家中的地位，更能获得实质的权利，那就是可以得到双倍的遗产，甚至可以得到全部的家产啊，就像以撒一样，并成为一家之主，也就是家庭的保护者，所以他需要更多的资源。不但如此，他更是代表全家向神祷告，是有属灵权柄的。那有个问题呢，很值得我们来思想，难道长子的名分可以买卖的吗？是的，根据一份古代的文献资料，努斯尼版呢就记载了一个弟弟用3只羊买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呢弟弟就获得一个果园。长子的名分何等重要，但对当时饥肠辘辘的以扫来说呢，显然比不上喂饱肚子重要。以扫认为自己就要累死饿死，这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呢？但问题是，以扫的情况真的有这么恶劣吗？创世纪25:34描写以扫接过雅各给的食物，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一连串的动作除了显示以扫真的很饿，但也表达了以扫说自己将要死呢是言过其实，他体力还不错嘛。对以扫来说，满足自己的肚腹比自己长子的名分更要紧，所以他立刻就答应了弟弟的条件。就正如呢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2:16所说的，以扫贪恋世俗，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而相对于以扫只顾眼前的需要，急于满足自己的欲望，弟弟雅各却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其实当时的雅各呢也应该是肚子饿了，否则呢他就不会熬红豆汤。 可是他却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他能够忍住肚饿，因为他知道机会来了，他可以追求和拥有他一心想要更加宝贵的东西，那就是长子的名分。所以当以扫答应以长子的名分来交换红豆汤的时候，雅各接着要哥哥起誓，保证以扫所说的话呢要确实兑现。而以扫也立刻起誓，从今以后这长子的名分就归雅各所有了。弟兄姊妹，整个过程里呢，两兄弟都同样渴求得到一样东西，只不过两人所求的不一样。以扫要得的是便宜的红豆汤，雅各要得的是尊贵的长子名分。以扫急着要喝红豆汤，因为自己将要死，而雅各渴望长子名分，所以他两次和哥哥说，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以扫看重的是当下的满足，自己的欲望，而雅各所看的是未来的福分，甚至是来自于神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和祝福。交易完成了，以扫终于可以得到呢他所要的红豆汤，但是原来这用长子名分换来的红汤根本不是什么大补品，只是便宜的红豆汤啊。所以呢，创世纪27:36就记载了，以扫后来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认为自己被雅各所欺骗。而创世纪的作者呢，也对这一次的事件下了一个结论，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结论啊，因为轻看呢是一个很严重的词语，除了在这摩西五经当中还用了一次，就是民数记15:31所描写的，人故意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么这个人结局就是要被剪除。而在旧约当中呢，轻看这个词汇呢通常是指向藐视神，例如撒母耳记上2:30，还有撒母耳记下12:9，那么所带来的结局呢就是遭受咒诅。以扫为了贪图一时的满足，他不但失去了家中尊贵的地位、双倍的遗产、属灵的权柄，更重要的，他失去了神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宝贵应许，最后得到的是咒诅、后悔、遗憾。这是以扫一生当中最失败的经历呢，也是他失败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今天的我们是像当初的以扫，还是像雅各呢？我们所看重的、急于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愿神帮助我们好好的思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下回见。Thank you.